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天我们花多少时间为明天忧虑，而不是祷告呢？刘文承认哦，我应该是忧虑的时间多于祷告，但是我不断的学习，在忧虑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祷告哦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每一天都会有许多的挑战和难处要面对，我们不知明天将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，我们也深信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，我们也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，这都是圣经当中神的应许，也因此我们要多祷告，不要忧虑，我们心中是需要有确据的，我们需要靠着多读神的话语，多去背诵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念天上的事情，而不是地上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少忧虑，多祷告。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价值的意念，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，其中说到：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有价值的意念，在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坏消息捆绑，举例来说，关于战争的报道和谣言，校园枪击事件，儿童虐待或婚姻暴力，毒瘾犯罪，恐怖主义等等，这些负面讯息经常会多到让我们像是被包围在其中，亦或是发现自己总是在担心别人的问题和状况。虽然这些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，但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为这些事情感到忧虑。所以把那些新闻事件交给神，求神介入，帮助受害者伸张正义，把所有的事都交在主的手中，相信他可以将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，然后多去看一些带来好消息的故事，一定会有的。聚焦在那些事情上，美好的、可敬的、值得赞美的，并在过程中赞美神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将我的忧虑交给你，求你帮助我调整我的心思意念，定睛在那些值得我赞美和关注的事物上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《不为明天忧虑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刘文透过这本书读到100多年前司不争的讲道，觉得实在是获益匪浅啊！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祷告的信息，第一篇补助的祷告，今天要进到祷告的信息，第二篇。是第64章彼此代祷。司不争的讲道有个特点，很少将教会的事工放到信息里，单单传讲圣经真理就有说不尽的丰富。1872年5月5日，司不争以诗篇第141篇第5节，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仍要祈祷来传讲信息，彼此代祷。本章是讲到信息的整理。大卫是祷告的人，遇到攻击时他祷告，被人责备时他祷告，恶人嘲笑时他祷告，甚至别人质疑他为什么凡事都要祷告的时候，大卫仍然为他们祷告。今天我要分享代祷的重要。现今很少人提到代祷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代祷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。一个人信主之后，圣灵给的新生命就包括为人代祷。当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时已经在为人代祷，我们同有一位天父，愿我们一起蒙恩。这祷告是为自己也为别人。代祷的人一蒙主耶稣的救赎，断开罪的捆锁，得到释放，而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代祷显出对他人的爱与关怀。我们要来认识，第一，基督徒的代祷是内住圣灵的工作，使人顺服主的旨意来为别人代祷。在以弗所书6章18节说到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代祷是为他人守望，在代祷里，我们在主里连结，不分信主年日的长短。我们彼此代祷，才能彼此相爱。看到弟兄姐妹难过、贫穷、痛苦、受试探、内心沉重，我们岂能不为他们向天父祈求呢？看到弟兄姐妹因信所做的功夫，因爱所受的劳苦，我们岂不在上帝面前为他们祝福呢？蜜蜂带回蜂巢的蜜供全体共享，树根互相盘缠，树才站立得稳。我们在主里成为一家人，要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。教会的功能是让弟兄姐妹一同蒙受属灵的祝福，彼此配搭，蒙主建立。我们是个别蒙恩，但不是个别做基督徒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得救的人在教会里互为肢体。上帝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其重要性远超所想。教会蒙福与否，影响弟兄姐妹的关系极为密切。当一个人蒙福，整个教会会蒙福；一个人跌倒，整个教会受亏损。我们透过代祷，在主里彼此连结，互相扶持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愿你们明白在教会里的重要，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是多余的，至少你可以为其他人代祷。教会一旦缺乏彼此代祷，将如同骨质疏松，齿牙动摇。你若从小就来到教会，想一想，最记得的是什么？许多人说是牧者的祷告，主日学老师为我的祷告，某个弟兄姐妹为我迫切的祷告。因为人为你祷告，你蒙福，你长大了也要为别人祷告，让别人蒙福。一个富有的人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多少人为他代祷。有一位老弟兄告诉我，事业有成就表示有许多人为他工作，属灵得供应表示有许多人代祷。代祷是你与别人神圣的连结，你为他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祈求，为他祝福。代祷如同干旱大地的露珠，滋润作物。漂泊的人啊，你要回到教会， 教会是你蒙受祝福，也是你祝福别人的地方。上帝领你到一个教会聚会，与弟兄姐妹互为主内的肢体，他们需要你的带导，你也需要他们的带导。信心的成长表现在为他人带导。许多与教会若即若离的人，生命不会成长。你认为教会不好，是因为你忽略为他们带导，不是教会应该改变来讨好你。教会是上帝给我们的家，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就从互相带导开始。为圣徒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可以来到主面前为人带导。你的带导保护弟兄姐妹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不只是救赎工程，也是他为我们带导的果效已经成了。为别人祷告要恒切，每次我传福音或分享信息时，相信耶稣在父的荣耀宝座边为我祷告，你们也为我带祷。众圣徒的带祷将如同金香炉的烟上腾到主面前。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，彼此带祷是我们共同的工作。祷告的手是合起来的手，提醒我们要合作，要彼此带祷。许多人常向主祷告，主啊，连续我，不要忘了，也要为别人祷告。主啊，弟兄需要帮助，不要抱怨自己没信心。你多为别人祷告，祷告得应许，就让你更有信心。带祷的人成为散播上帝祝福的管道。带祷时大大张口，主就大大充满你，许多好处将因你的带祷临到别人。你若只为自己祷告，大大张口到酸痛也得不到什么。你要向主求着为别人大大张口的祝福。你认识的每个人都是你带祷的对象，你听到的每个消息都要带到主的面前祈求。不要做一个爱打听消息的人，这种人只有耳朵没有嘴巴。也不要当讲个不停的人，只有嘴巴没有耳朵。带祷的侍奉需要安静，你若看见两个弟兄意见不合，不是求主让他们有一致的看法，更不是介入他们的是非，而是求上帝先给他们温柔安静的心。有人喜欢批判教会，自以为意，你去与他们辩论只是火上加油。你需要温柔的心，对罪警醒的灵，在主面前为他们带祷。诗篇第139篇第23节说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这是每一位敬虔人的祷告。当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，看法比别人更正确，你就需要这个祷告。你看到别人的心如何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。为人代祷，为教会祷告的是温柔的人，而非论断的人。我在教会的主要侍奉是讲道，期待讲得更讨主喜悦，但是我经常感到挫折。无论怎样用心传讲，总有不足之处。有些讲道外的事工也常觉得没有做好，我的同工们也常自我控告，主日学的老师常自认没有做好，探望的同工常为跌倒的人哭泣，执事常为一些决定自责，或为工作没有见证而难过。我们在这里相聚，不是要互相指控，加重各自的罪恶感。控告与指责只会使人陷入沮丧、冷淡、退后。让我们站起来，为彼此的问题带祷，让冷掉的心再如火眺望起来，不是去数落别人的错，而是一起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彼此带到求主复兴。有人批评基督徒与世人一样贪爱世界，你曾为此祷告吗？有些老师批评学生越来越不用功，你曾为这些学生带祷吗？有人批评政府做错很多事，那你为执政掌权的人带祷过吗？一个蒙主喜悦的人带祷多于批评。若许多人夸奖你，你要赶快为他们带祷，愿上帝让他们看见只有上帝配得称颂。若有人毁谤你，不要以牙还牙，要为他们祷告，求上帝祝福他们，造就他们，以圣洁的爱充满他们。 有一天他们会知道实情，甚至向你道歉。受苦的人要格外为他们代祷，他们如受伤的鹿，没草吃，世人疏离他们。苦难使人孤单，与人交往要先看顾受苦的人，成为忠诚的朋友，陪伴扶持他们走出苦难的沼泽。弟兄们被重伤，我们要为他们挺身而出。落井下石是人的罪性，我们快去把落井的人救上来。我们是基督的精兵，要为受压制的弟兄和受欺负的姐妹征战，在苦难中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，为信徒带祷，是与圣灵同工。第二，我们要为罪人的得救带祷。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一节说道，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冠冕？是富有吗？不，我们的奉献不是最多的。是学问吗？不，学问不用比高低。是聚会比较吸引人吗？不，我们单纯的聚会。是教会的乐器最好吗？不，我们只有一台管风琴。是唱诗动听吗？不，我从来不在乎这些。唯愿我们教会切实的彼此带祷。这教会的冠冕是抢救灵魂，聚会如同火中抢柴，让罪人认识真光。别人再怎么批评这教会，我都不在乎。这教会大部分的事工是为兴旺福音。我们在这里相聚，有相同的心智，我要抢救更多灵魂，这是我们要持守的冠冕，不让人夺去。这教会最多的庆典是庆祝人回转归向主，这教会最多的带祷是为罪人的悔改归向主。我们无法让任何一个人信主，我们无法改变人心，无法为罪人定十架，只有上帝能让人悔改。我们是他的器皿，我们能做的第一件事是跪下来祷告，求上帝在我生命里做工。这堂聚会结束以后，你们有些人会去教主日学，有些人去街上布道，有些人去探访。不要以为只要做这些事人就会得救，我们每样服事都要祈求上帝与我们同工。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只求圣灵做工，上帝的灵风吹起，死人才得复苏。我常祷告，求上帝的能力与我同在，给我如火焰的舌头，给我圣灵的大能。服事永远从祷告开始。我们为人带祷，就因此成为上帝的器皿。我传福音时，求上帝给我爱，敏锐体会他人的需要来为他祷告，给我合适的话可以对他讲。传福音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，能够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。你们当中有人不久要去读大学，我为你们的祷告是，在大学所有的学习都使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尚未得救的人，你不要先断定他不会得救，这种心态会使他远离你。你的批判是活埋他的灵魂，活埋人很可怕，活埋灵魂更可怕。对每个人都要抱着得救的指望，为他们的得救祷告。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，不要比上帝更早断定某人不会得救，不要被自己的失望左右。上帝救赎的恩典无所不能，为此我们带着喜乐、盼望与爱，为灵魂的得救恒切祷告。耶稣十字架旁被钉的罪人会悔改，可见刚硬的心在死亡面前会软化。咒骂的人会想得洁净，叛逆的人会顺服上帝，不信主的人会改变。因此要带着喜乐的心去传福音，去劝勉人，去为人祷告。侍奉从为人带祷开始，不要说我的口才不好，带祷不用口才。不要说我没有这种恩赐，带祷不用恩赐。不要说我身体不好，容易失眠。失眠是你为人带祷的时候，你为别人的灵魂守夜，同时上帝也成为你夜间的看顾者。你说我在教会没事做，带祷就是为教会守望，是荣耀的侍奉。许多人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带祷， 或是听了福音多年也不信主，或是我们说什么，他们都认为是无稽之谈。他们活在罪中，不在乎得救。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。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受打击，心会破碎，这时你绝对不能幸灾乐祸，以为罪人倒霉是罪有应得。这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为灵魂守望的代祷者啊，为福音的缘故，你要用代祷跟上，快步跟上，一直跟上，直到他安息。有些人听不进你传的福音，但他不能禁止你的代祷，即使他不肯听劝，你代祷的功效还是会临到他，你的祷告会一直随着他，即使他走到地狱的门口，这些祷告还是会跟着他。我们永远不知道上帝的声音什么时候会临到他。你说他已经没有反应了，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人对外界没有反应的时候，上帝不能在他心中做工呢？你说那人已沉没在罪的深海中，我说最好的珍珠在深海的蚌壳里。第三，弟兄姐妹，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，为这个国家祷告，为所有的罪人祷告，愿他们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。上帝悦纳你的祷告，你的代祷将如香上腾到主的宝座前。今天回去，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为你未信的配偶、孩子、邻居、同事祷告。你说邻居同事太多人了，我说从离你最近的邻居与同事祷告起。上个月有四位弟兄在我们当中信主，聚会后我问他们，你们的妻子呢？他们说妻子还没信主。我们为此一起祷告，后来他们的妻子都来聚会也信了主。感谢主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上帝因基督的名恩待我们的祷告，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代祷。刘文认识一位姐妹，已经90多岁了，她已经失明了几十年。她每天从早到晚就是提名为身边的人代祷，为教会代祷。她的生命让我非常的羡慕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成为为他人代祷的人。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到上帝恩典的留声机，祷告的信息第三个部分，如香的祷告，不要错过了。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